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。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。踏遍乡间路，不落一村屯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一名69岁的老年女大法弟子，只念了4年书，不会写文章。交流稿是同修带我写的，这篇文章不仅是我救度众生的一段记载，也是我现同修救度农村众生的缩影。一、经验交流。几年来，我们向县城里一遍又一遍发放真相资料，虽然农村也做了不少，但还有部分是空白区。九平共产党更是绝大部分发在了城里，少部分发在乡政府所在地，其他个别村屯也零星撒些。2006年9月，我县一位主要协调人被绑架，有些同修受到了影响，我县大法弟子暂时出现消沉状态，认为九平城里几乎铺了一遍，没必要做了。农民文化低，没有几人能看懂九平。另外，农村也散发了一些，再做也是浪费，我也是这种想法。慈悲的师尊看到这一切，安排一名外地同修来我县交流。外地同修说，即使这家农户不识字，但如果他家有九平，也能起到解体邪灵的作用。他还介绍了他们地区发放酒瓶的经验，他还讲某市同修开车下乡送酒瓶，一个农民说，我们屯已经发过了，送别的屯吧。这次交流使我们看到了与外地的差距，打开了我们的思路。二、再交流到农村去。外地同修走后，我县同修又进行了交流，认识到我们还有很严重的怕心，曾有7名同修去乡下讲真相被绑架劳教，2人被迫害致死，2人流离失所，求安一心，慈悲心不够，离师尊的要求太远。师尊在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要求我们，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人人都要出来讲，遍地开花，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，找到存在的问题，法理清晰了，大家达成了共识，到农村去广传酒瓶和大法真相资料，不落下一个村屯。三、分片下乡。我们本着既不重复又不留下空白的原则，借鉴外地的经验，合理分工，全县分成5大片，每片负责3-4个乡镇，远近搭配，总的思路有了，但具体去做还是有难度。我们只知道有18个乡镇，但不知道有多少村屯及交通路线。有同修说，这要有张地图该多好啊。四、按地图探路。一天，同修到我家，我正费力地看一张小地图，他说，我家有一张大地图，是20多年前从生产队墙上揭下来的，还是彩色的呢。当时我很激动，师父啊，师父，您早就为弟子安排好了这一切，只要弟子有这个愿望。从地图上看，我县有近900个村屯，抄写下来归类，做到心中有数，又复印15份小地图分给同修。同修开始深入农村，按照地图实地探路。探路有2点好处，一是提高了安全系数，二是真正做到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。一时间，你有你的主意，他有他的办法，很多同修动起来，有骑自行车探路的，有骑摩托车探路的，有打车探路的，白天探好路后，晚上或隔几天同修结伴大面积下乡送资料。五、只存救人这一念。过去我和同修下乡都是晚上，一坐就是一夜，但容易迷路。现在我们要求自己不落下一个村屯。我腿脚慢，不适合探路再散发。思前想后，我和同伴商量，咱俩白天做一步到位。2006年11月，我和同伴准备到离县城50里以外的村屯，我们提前学好法，并针对所到村屯发正念。之后，我俩带上酒瓶和其他资料，坐公共汽车下乡， 路上我俩始终发着正念，心里抱定我是来救你们的，别的什么也不想也不看，只存救人这一念。进屯后，我俩挨家挨户的发，虽然遇上几个人，我俩没有怕举报的想法，照样发，而他们也没找我俩的麻烦。我俩顺利返回，还把下次去的路线问清楚了。到家后，把做过的村屯画上记号，以后又去了两次，经过这三次的磨练，我彻底突破白天不敢发酒瓶的怕心。以后再做，我就盼着人出来，好讲真相给光盘。碰到人，我就当面问，能不能放影碟，能放我就给。同修看到我们白天发也没事，这样又有几名同修白天坐车下乡发资料。农村明白真相的少，发资料也有不顺利的时候。一次，一个人掏出手机要往派出所打电话，当时我正念很足，求师父加持弟子，走过去笑呵呵地说，你的手机坏了，不好使，打不过去。有一次，遇到人在后面喊，你站下，等一等，很难判断是听真相还是举报。不论怎样，我就是要救你，我就停下，笑呵呵地问，干啥？原来是要真相资料的。下乡不仅风险大，还要吃很多苦，有时下公共汽车，背着一个很重的大包，要走五六里路才能到屯中。发资料也是背着大包发，屯与屯之间有的相隔很远，每次出去要走几个屯子，一走就是小半天。为了多带资料，我们不带饭和水。北方的冬天很冷啊，顶风冒雪，我们把资料送到了农家。夏天赶上下大雨，道路光滑泥泞，深一脚浅一脚的，我们顶着雨把带的资料全部发完，资料用塑料袋封好，浑身浇透了，衣服弄脏了，但想到众生面临危难，我们吃点苦算不了什么。六，众生的期盼。我们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能感受到众生急盼着得救，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，仅举几例。故事一，两个同修遇到几个人在路口站着，他俩心想，没事儿，就坦然地走过去。那几个人开口说，我们还没有呢，你们也给我们几本吧。同修给了他们，他们都说谢谢，其中一个岁数大的还说，再有好事儿，别忘了咱们爷们儿。故事二，很多同修都遇到，村民热情地让进屋喝水。冬天的一个中午，我正发放资料，出来一个男的，我给他讲真相，又给他光盘资料。他说，谢谢，进屋吃点饭吧，暖和暖和再走。我俩做完刚上公路，就来车了。一进家门，我眼泪就流了出来，感激师父的一路呵护，众生真是急盼着大法弟子去救度。故事三，在屯中我碰到两次，机动车司机看我们岁数大，走得很累，主动让我俩坐他的车。故事四，坐的时候很多同修都遇到，狗身前脚后围着摇头摆尾，有条小白狗送我俩到村外，摇着尾巴眼巴巴地瞅着我们，我们让小白狗回去，他还送，我说你已经得救了，回去吧，走远了该找不着家了。我们一再让小白狗回去，小白狗一直送到离屯子很远。七，老年同修的故事。甲同修男，75岁，隆冬时节顶风冒雪，用近两个月的时间，白天骑自行车探路，晚上再骑自行车，一人每户不落地做了20多个村屯。乙同修女，76岁，大家考虑她岁数太大，不让她下乡，让他在城里做，他见大家不同意，一人背上很重的大包，内装40本酒瓶，120份资料，到50多里以外的乡政府所在地发完。第二天到学法小组说了，所有的同修都感动得流泪了。后来乙同修与69岁的女同修丙结伴经常下乡，还当面讲真相，告诉众人大法好。我现有9名60岁以上的大法弟子参与下乡。我们突破后天观念，不把自己当作老人，而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，救度了很多众生，震慑了邪恶。国宝大队长说，这帮老太太常下乡，拿他们真没招。八，共同完成使命。我们这片最先做完，我们这片同修就商量，全县是一个整体，哪片没做完，咱们就做哪片，先他后我，挑偏远村屯做。 和别的片同修协调好后，我们去最远的地方是离县城80多里，与邻县相接的偏远山区，那儿交通不便，还设有护林检查站，严格限制进山。我们求师傅加持，发正念让护林员看不见，我们顺利通过关卡，用心每户不落的发放，心里在说，大法弟子来救你们了，你们一定要认真的看呐，记住法轮大法好。在下乡期间，有的片做得慢一些，为了整体提高，我们又交流三次互相促进。当发现同修起干事心或状态不好时，狗咬得很厉害，还出现过猫头鹰被我们坐的车撞死。在师尊的点化下，我们及时停下来调整，静心学法，向内找，加大发正念的力度。我们已经越来越成熟了，平稳地走好每一步，能够用理智去正视法，用智慧去讲清真相，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。历经千难万险，我们坚信师父，互相鼓励，到2007年6月，我们共同将全县近900个村屯全部做完一遍真相资料。资料包括小册子、退党类、护身符类、送符类、传单、觉醒、纵观天下、乡里乡亲、光盘、护身符，一般三户发一本酒瓶，其他资料每户一份，每份花样搭配，发放的时候我们打出一念，让众生相互传阅得救。我们最深的体会是，只有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我们才能完成史前大愿。九结束语，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在师尊的慈悲呵护加持下，所有下乡同修全部安全返回，整体走过了这段艰难而辉煌的历史，做到了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。历时8个月的大规模下乡讲真相活动，同修的心性提高了，突破了怕心、私心、求安逸心，踏遍乡间路，没落下一个村屯，近900个村屯都闻到了大法的福音，大量农村众生明白了真相，但三退人数还不多。我们铭记师尊在经文“谢谢众生”的问候中的教诲，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。我们准备在秋忙过后全面铺开，走进农家，上门劝三退，让广大农村众生彻底得救。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